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敬拜你。在你面前的都是你所吸引所呼召，是你自己用重价所买赎回来来敬拜你的百姓，是你自己的百姓。今天是我们敬拜你的日子，就求你显出格外的恩慈，格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来说话，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蒙福。愿你在我们当中做成这样美好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帮助，你也在你的百姓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呢，我们继续来讲有关婚姻的教导。上一次呢，前面我们讲到了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人人都当尊重。这位上帝是为了好的缘故给人设立了婚姻，并且他要在婚姻当中赐福着男人，赐福着女人，赐福着丈夫，赐福着妻子，使他们能够在按照神的法则所建立的婚姻当中，不单他们自己可以蒙福，也可以产生出敬虔的后代，不单使他们可以在圣洁的婚姻当中不得罪神，也使他们的婚姻也可以在圣洁当中呢能够持久，能够合神的心意，一个异性同类，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样的联合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的联合又可以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可以彼此相爱。而这种彼此相爱呢，又能够促进两个人的一体的关系，一体的关系被加固的时候呢，这个相爱呢也彼此会增长，使一个儿女呢也可以在一个家庭当中呢能够享受一道个非常的美好的一个环境的，以至于这孩子呢也可以在一个敬虔健康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所以我们也常常说，一个婚姻的崩溃，一个婚姻的破灭呢，实际对孩子呢实际上是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非常的小心，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进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讲丈夫。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丈夫，我们的主题是叫在基督里要做大丈夫。那做大丈夫就不要做小丈夫，当然这个丈夫不是指那个丈夫，这里边丈夫的真实的意义是告诉我们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当然这男人的角色当中，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丈夫的角色。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呢，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第一节经文是以妻子的顺服开始的，然后他就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并且他把妻子顺服丈夫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前面我们讲过了，为什么我们讲说婚姻神所设立当中有更美好的旨意呢？因为在婚姻当中它预表着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边他就比作说，一个姊妹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在神设立的婚姻的法则当中是妻子的头，然后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是指主耶稣基督。二十四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凡事顺服丈夫。虽然这里边一直在强调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但是他所衬托出来的主题是什么？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一个带领者。所以我们妻子这时候就会觉得说，这怎么到处都是顺服呢？而我们丈夫就会觉得有点高兴了，觉得说是啊，应该顺服，看一下边上的妻子顺服，我们心里边就觉得很有感觉，我们是做头的， 甚至于有一些人在社会上找不到做头的感觉，回家可以在妻子面前找个做头的感觉，这不对的。要么是没有明白这段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头，什么叫做头，那我们也还可能我们没有明白在婚姻当中神所设立的这个丈夫到底是什么意义，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明白这段经文，会使我们做丈夫的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的话不但尽不到一个做真正的一个家庭当中合神心意的婚姻当中做丈夫的责任，而且还很可能会在妻子的身上得罪神。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关注点关注在做丈夫的身上，我们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能够成为一个妻子的祝福，一个妻子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带领者，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家庭当中，带在妻子的身上，并且带在儿女的身上，使这家这个婚姻所带建立的家庭整个的都是一个蒙福的。做丈夫的，这是一个你无法逃避的责任，无论你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或者说你说我不合格或者是我合格，你都是妻子的头，因为你是丈夫，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责任。当我们在讲到了说做头也好顺服也好的时候呢，这是关于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一个创造男女的时候一个次序的问题，而且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不同角色的问题，而不是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男人你是头，不是因为你称职你才做头，你就是头，不是因为你聪明足够聪明足够有能力你才做头，不是的，你是个丈夫是个男人是个家庭当中的你就是一个头，你就是一个带领者。当保罗在讲到了说教会当中姊妹和弟兄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在讲教会，也是在讲家庭。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样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这是讲姊妹在教会当中的守则。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所以前面讲到说不许她讲道，是因为她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在家庭当中这丈夫做头的上面同样也体现了上帝创造的次序，并且造男造女之后为他们设立婚姻的时候，神也为他们分配了不同的角色，而且在他所分配的不同的角色的当中又赋予他们在那个角色当中所应该有的恩赐。比如说一个男人他在家庭当中是做头的，是做一个带领者的，所以神就赐给他刚强果断这样的一个性格。一个妻子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丈夫的一个帮助者，神就赐给他温柔，赐给他细腻的一个品格，以至于能够成为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帮助者。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无论你妻子是什么样子的，她可能很能干，她可能很强很聪明，但是你依然是这家里的头，你都不能够因着你太太怎么样的出色而推掉你在家庭当中的责任。你要为这个家庭来负责任，为你的妻子来负责任，因为有一天你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替你的妻子替你的家庭要受更重的判断。不是因为亚夏娃犯了罪所以神说好亚当和你没关系，你是牵带关系，不是的，亚当也要受咒诅。所以做丈夫的，我们要清楚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份职分到底是怎么样一份职分。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可以走，除了尽职尽责的来服侍你的妻子，按照圣经的教训，按照神的法则来服侍你的妻子，来服侍你的家庭之外，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而在 走这条路的时候，带领家庭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离开神所赐给你的那个妻子，因为她是你一个完美的帮助者。你缺了她，你不能够独自的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你不会忽略你的妻子，忽略她的感受，忽略她的意见，因为这是神在家庭当中让他们共同来承担的这份责任。丈夫有他的责任，妻子帮助他能够共同的完成这一份责任。所以妻子这里面一直在讲顺服，但是是不是就在讲你不要听你太太的呢？不是的，前面我们讲了这一体相爱的关系，他是你的帮助者，你没有他不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样说，当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诱，吃了神所耶和华神所不要她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并且给她丈夫又吃了的时候，神就开始咒诅他们。我们看如何对亚当的咒诅，对男人的咒诅。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咒诅，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必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这里面神在责备，在咒诅亚当的时候呢，这里面讲到的说，你既吃了吩咐你所不可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吃这个？你是听了你太太的话了，听了夏娃的话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也在责备亚当，你不应该听你太太的话，在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听你太太的话，不应该吃，因为吃的是违背耶和华命令的。我们再看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但是迟迟的这儿子没有生出来，所以夏娃呢，所以这个萨拉呢，他太太呢，就给亚伯拉罕出了个主意。他说：“哎，我有一个仆人叫夏甲，我把他嫁给你，你们生个孩子，那不也是你的后代吗？”亚伯拉罕说：“对呀。”然后他们就用人的办法，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从夏甲生出了以实玛利。这夏甲怀了孕之后，就看不起这个祖母。然后呢？当这个萨拉按照神的应许也生个孩子的时候，这就麻烦了，两个妈妈两个孩子。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因他儿子的缘故很愁烦，两个太太不和睦，夏甲和萨拉不和睦，所以亚伯拉罕就很愁烦。萨拉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他们撵走，要把他们赶走。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虽然是夏甲也是他儿子嘛，所以亚伯拉罕就很愁烦。十一节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愁烦，撵走还是不撵走呢？很愁烦。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着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这里指的是以实玛利和夏甲，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都应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神说你不要为这个事愁烦，撒拉跟你说的你就照着他办就行了，他说的你就听他的就行了。什么意思？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所以这里又讲到了神告诉说，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前面讲到说亚当你不该听从你太太的话，你是头嘛，但是这里面又讲到说，凡撒拉所生的你都要听。而且这句话是对谁说的？是对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的。那到底听还是不听呢？好，为什么神跟亚当说，你既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呢我所吩咐你不可吃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也要受咒诅？因为他听了夏娃的话犯罪了。而撒拉呢，神说撒拉说的你就照他去办，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正确的。所以听与不听在乎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在乎他说的对还是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丈夫做头他的权柄不是绝对的， 他必须在神的权柄之下，必须在神在婚姻当中所说的法则之下来运行，这样的权柄才是对的。而做妻子的对我们也是个提醒，我们不是在帮助我们的丈夫像夏娃一样被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牵引，以至于把丈夫也拽在罪里边，而是要像撒拉这样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以至于成为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帮助者，使这个家庭能够得到最完美的建立。我们再接下去看彼得前书当中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呢，这里边讲到了姊妹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提到了撒拉。我们看撒拉，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六节这样说，你们不要以，这是指姊妹，在教会当中的姊妹，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心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在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所以这里在讲姊妹有关顺服。然后第六节，这样的不在乎外表这些美事来装饰自己，而在心中柔和安静，这样的一个敬虔圣洁的妇人，她顺服她丈夫的时候，第六节就说，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她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给撒拉一个很高的评价。撒拉并没有说，哎，亚伯拉罕，耶和华神说了，凡撒拉所生的，凡撒拉所说的你都要听从啊，他就可以去辖管亚伯拉罕。而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是在那件事情上，撒拉他做的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凡撒拉所生的你都要听从他，而并不是说在整个的生活当中这个撒拉都一直在辖管着亚伯拉罕。她是在那件事情上帮她丈夫解除了愁烦，把神的旨意帮助她丈夫行在其中，而解除了丈夫的愁烦，这恰恰是她作为一个妻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明证，成为她丈夫的一个很好的帮手。所以做丈夫的，这里边讲到了说，你是妻子的头，你不是具有绝对权柄的。你是妻子的头吗？是。是不是家庭的带领者？是。但是你要在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的基础之下，在真理当中来做这个头，不是你自己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所以这里边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了这个头和这个帮助者之间的关系，你这个头应当如何的去做，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体相爱的关系。这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他们俩要一体的，丈夫要带领这个家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而妻子要帮助丈夫一起带领这个家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第二节，这样一个头一定是爱妻子的，并且他有具体的表现，保养顾惜，使妻子能够成为圣洁。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好了，丈夫是头哈，妻子要顺服你，然后讲的说，你们做丈夫的，马上就讲到了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不但告诉了给这个做丈夫的有这样的命令，你要爱你的妻子，并且给出了一个榜样，就是基督，基督如何的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做丈夫的也要这样的来爱妻子。二十六节有些具体的表现了，主耶稣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然后便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基督也是如此的保养顾惜他自己的教会。那么做丈夫的也要像基督保养顾惜教会一样，来保养顾惜你的妻子，来表达你的爱，成为一个可看见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 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什么基督如此的爱教会呢？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么丈夫为什么要爱他的妻子，要为妻子也同样舍己呢？因为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关系，爱这妻子便是爱自己。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了，做丈夫的这是一个命令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们做丈夫的，我们做丈夫的，我们不但要爱我们的妻子，爱惜他们的身体上的需要，而且也要顾惜他灵性的需要，这才是一个真正好丈夫所应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的一个原则。不但顾惜他身体上的需要，他有时候会疲劳，有时候他的力量会有限，我们要勇于承担。我们做丈夫的，他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做丈夫的去承担。比如说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两点，你突然听到地下室有声音，你不要推太太下去看看，不要啊。你听到门好像有人在敲门，太太快去，你要去，而且还要顾及他灵性的需要，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单单是身体的合一，而且是灵性和身体的双重的合一。你也要顾及他灵性的需要，基督也一样，每天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是不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但是我们更知道，这位上帝他借着我们这位主，借着他的灵来与我们同在，借着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不走错路。不但我们生活当中使我们不进入这试探，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凶恶，而且他也使我们怎么样，可以面向永恒，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他不但顾及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也顾及我们灵性的需要。同样丈夫爱妻子也是一样，要把这位妻子，要她成为圣洁，让她成为健康，让她成为美丽，好像基督把教会洗净归给自己一样。做丈夫的也要如此，这样的话这位妻子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丈夫，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帮助者，一个灵性上，一个生活上，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帮助者。我们做丈夫的常常抱怨妻子，你抱怨妻子的时间不如去带领这位妻子，去保养顾惜这位妻子。因为你越抱怨她的时候，越责备她的时候，她就越不能够成为你的一个有力的帮助者。而作为丈夫需要的不是抱怨，拿出抱怨的时间去好好的保养顾惜你的妻子。这才是一个做丈夫真正需要做的。那做丈夫就说，那这丈夫太累了嘛。是，丈夫的确是很累，这是丈夫的责任。圣经当中我们看马太福音啊，这里讲到说，哥罗西书当中说，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这里面不单单讲到生活当中我们对他的一个忽略，对他们身体上的极限的一些忽略，使他受了一些身体上的劳苦，而且灵性上的我们的忽略也是苦待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做弟兄的，做丈夫的，你要顾及你妻子的灵性的需要的。在家里不要回到家里边躺在那里玩手机，躺在那里看电视，看到半道说，太太茶呢，然后太太一个人在厨房里面在做食物。你要帮着她，和她一起，要一起来承担这一切。太太也是很累的，花时间跟太太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祷告，要双重的需要，你都要顾及他，否则你就是苦待他们，与他们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尽到这份责任的。因为我们身体上有需要， 我们灵性上也有需要，花些时间和你的太太在一起沟通，灵性上的需要是需要沟通的。不要回到家里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话说。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讲到夫妻关系也这样讲，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的妻子的灵性也会影响到丈夫的灵性的。我们若苦待我们的妻子，没有按情理来待我们妻子的话，会是一个弟兄作为丈夫他的灵性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做丈夫，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除了去爱我们的妻子，去保养顾惜，使她能够成为一个身体上有健康得到照顾，而且她的灵性也需要照顾之外，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而往往当我们抱怨这个婚姻当中妻子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点，要舍己，要舍己。所以我们看到了做头，我们这个观念已经有一点不同了。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这样说，他的门徒呢争论大，谁当大谁当小，主耶稣就开始对他的门徒讲什么叫大什么叫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观念，而是这天国的观念是怎么样的。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所以讲到了外邦人不信的人，他们这些人神把他交给谁来管理？交给那些世界上的君王还有大臣来管束他们，管理约束他们。然后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因为在外邦人当中他就大家就争权夺利嘛，对吧？因为我可以做官，我就可以约束别人管理别人嘛。但是在你们中间呢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做头的就是做仆人的，这是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同样也是在家庭当中所设立的法则。你是做头的吗？那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做你妻子的仆人，做你孩子们的服侍者。然后说谁愿为首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要做多人的赎价。那主耶稣的榜样马上又出来了，那我们在家庭里边也要效法基督来服侍我们的家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做头的有两种模式的，一种模式就是世界上的模式，世界上的模式呢我们也称它为凯撒的模式，凯撒是王。所以世界上做头的人是怎么样？是别人都来服侍他，所有的人都在他的管束之下，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想大家必须都得来服侍他，以他为中心，以他的感受来服侍他，要他满意。另一种服侍的模式呢，就是我们主耶稣的服侍的模式，他要服侍人，他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服侍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要舍命成为别人多人的赎价的。所以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在家里是像凯撒一样呢，以自我为中心，我今天高兴家里就都高兴，我今天不高兴家里都不高兴。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儿女见着我们好像是你看爸爸脸色很好，今天就可以放肆一点，爸爸脸色不好就离得远一点，把我们的妻子当成了像奴隶一样来恶待他们，把我们的儿女也不照着主的教训来管理他们，自我为中心。我们在家里还是像主耶稣一样的，像主耶稣这样的榜样来服侍我们的妻子，照管他们身体上的需要，照管他们灵性上的需要。我们的儿女也照着主的教训来把他们养育成人。我们是做哪一个呢？你说我每天上班我已经很累了，我非常累了，我回家的时候需要被他们来服侍了。不是的，这不是做丈夫应该做的事情。做丈夫的应该成为家里的一个服侍者。 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丈夫的，当我们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少能够顾及到，很少能够体会到，很少能够明白一个做妻子的她的需要。当我们刚刚和我太太刚刚有女儿的时候呢，我一直觉得说，哎呀，女儿这么可爱，每天陪着她一定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呢，每次下班回来，我太太觉得说，哎呀，她很累了，你帮我开一下怎么样？我就觉得这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如果要我在家里每天看女儿，我很开心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哪里有累呀？是你自己不喜欢看孩子。那么有一次呢，当她上班之后呢，有一次她就出差上个星期。上个星期，那时候女儿呢不到一岁，我就在家里，我很高兴的，我就说啊，跟女儿，这女儿，哎呀，亲不够啊。第一个星期还没过去呢，是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和女儿有长时间在一起，陪着她一起玩啊，陪着一起说话呀，她睡觉的时候很开心。但是你慢慢的会觉得什么呢？你的生活的节奏就被她控制了。他要玩的时候你就得陪他玩，并且你还得想方设法的让他开心有创意。你知道孩子他的精力很充沛的，你知道哇。第二个星期开始，我就给我太太打电话，我说要不咱就早点回来吧。因为有些这个不是说我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我也有我的局限性，我的身体，我的灵性也有这样的局限性。所以从那时候我才开始，女儿可不是女儿不可爱，而是我们有局限性。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理解说的太太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听到很多的家庭当中都讲到了说，你在家里看孩子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啊，不就是做个饭给他玩一玩吗？不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保养顾惜，你要体验，你要理会他每一个感受，真实的感受。你要如同感同身受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爱妻子，保养顾惜妻子，我们就必须付出劳苦，付出代价。否则我们的爱就是空洞的，我们说一体的关系，我们彼此相爱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说我太累了，基督舍命，服侍人舍命，做很多人的赎价。那么我们做丈夫的也应该效法我们的基督，为了妻子的好处的缘故，为了家庭能够得到，孩子能得到益处的缘故，我们要不但要付出劳苦，哪怕更大的代价都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当你按照这个法则去做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家人同时收获着爱的美好。前天有个妻子和我们抱怨说，她丈夫呢回家就看手机看电视，也不理孩子，他们的孩子刚生一个月。然后我就问她丈夫为什么呢，她说上班很累啊，回家我要放松了。我说你不觉得看你的孩子抱你的孩子很放松吗？所以你看到了，我们人都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做丈夫的千万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因为那是很可怕的，因为神在婚姻中设你做这家庭的头。当我们讲到头的时候，我们不要自己觉得很高兴，那意味着责任，我们必为这做丈夫这个位置在上帝面前为着家庭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做丈夫的我们要小心了，我们要用基督为我们所设定的这大与小的观念来在家庭当中来定义，我是做头的，做丈夫的我应该怎么办。你不是家庭的老板，你是家庭的一个服侍者。所以呢，我们下面就看到了，因为爱呢就是对对方是有益处的， 圣经里告诉我们，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更何况夫妻是一体的关系呢？根本就没有对方求妻子的益处，就是求自己的益处。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没有人恨恶自己的，爱妻子便是爱自己。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这样的丈夫，我们要和妻子加固这种一体的关系的。我们要寻求主动的去寻求这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因为他是你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帮手。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到33节这样说，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丈夫。那么这里边就很讲到的是一体的关系，然后又彼此相爱这种关系的时候呢，那想为这个缘故，什么缘故呢？为这个缘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前边讲到前边25节到29节所讲的，这里讲到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什么缘故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婚姻当中借着这舍己的能够明白基督对教会的爱。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这样的爱呢，可以在丈夫和妻子之间能够体现出来。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是什么呢？丈夫一定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才能够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并且在这婚姻当中能够将这爱体现在丈夫对妻子的爱的身上。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做到成为一体的关系，成为一体的关系其中一个障碍就是我们不能够与父母分离，那我们在这婚姻当中就体会不到这样的关系的。所以神在为人设立婚姻的时候呢，是要给人祝福的，是要给人在婚姻当中祝福的。如果能在婚姻当中能够体会到爱妻子就是爱自己这样完美的一体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真的能够明白圣经当中所讲的基督为教会舍命这样的爱的是怎样一个爱的。所以做弟兄的，我们不要向这个世界来学习，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榜样。我们不要向这个世界来学习，每天做一个丈夫，像个小丈夫一样，把这个虚荣，把这个脸面，我的朋友怎么看我，不给我面子，把这些事每天挂在心上，而要像基督一样，爱教会一样，来爱我们的妻子，去服侍我们的妻子，抛掉那些世界所谓的脸面，所谓的虚荣，爱妻子便是爱自己。我们看过许多的家庭，丈夫平时对妻子很好的，但是家里一有客人来的时候就对妻子吆五喝六的，为什么呢？他觉得很有面子。有必要吗？如果我去一个家里边，我看到那个丈夫对妻子百般的呵护，甚至于是言听计从的，我觉得很温馨的。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50几岁，我现在吃什么喝什么都是我太太说了算，因为我自己常常乱吃，我觉得能吃的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太太说，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人会说，哎呀，这玩意儿你这吃吧，没事，听他的干嘛。我说这是爱的缘故。所以后来你知道我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很羡慕这一点的，他不是在狭管我，我也不需要在众人面前显出我的虚荣，你别管我，别管我，不要管我，没有意思的，这是虚荣，不要向这个世界学习。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爱丈夫也是爱自己，我们必须能够要明白这件事情上。有些人说我太太不可爱，但是你必须要清楚一点，基督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拯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主才救了我们，而是我们在不可爱的当中与他为敌的当中他救了我们， 主耶稣说我们也要用这样的来爱我们的妻子，不是他可爱我们才去爱妻子，而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妻子身上有很多的不完全的地方，可以操练我们在婚姻当中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妻子舍己。这是神在婚姻当中所给我们做丈夫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当我们在妻子不可爱的时候，我们效法基督去爱妻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的主的爱，在十字架上的爱，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呢，不是在，我不是在帮你们出气哈，因为下一次就讲你们了。你不要此时此刻就开始想我丈夫这点不合格，这点不合格，那点也不合格。你要记住你是帮手，你的丈夫不完全这是对的，上帝之所以把你赐给你丈夫做一个帮手，就是让他成为好，而不是回家以后你看人今天讲了你这不合格那不合格，不是的，而是要帮助他成为好。他在家庭当中不像基督，你帮助他更像基督，那是下次讲的，但是今天必须要讲我们的做丈夫的，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男人这样讲话说，你们务要警醒，要警醒，不要迷迷糊糊的，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不但要明白真道，并且要在这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什么叫站立得稳？就是你不但能够明白这真道，而能够按照这真道去行，这叫站立得稳。所以你要做大丈夫。这个大，这里边的丈夫不是指责婚姻当中的丈夫，而是说你作为一个，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像男人一样，有男人所应该具备的品格，应该有上帝造男人时候所赐给他的那个品格。然后说你要刚强，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我想这一点也适合于家庭的，我们在家庭当中要做一个大丈夫，不要做个小丈夫，每天斤斤计较，每天要做个大丈夫，这样的大丈夫他警醒，为这个家庭来守望的，他警醒，他可以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他明白真理，他懂得基督在家庭当中所设立的法则，他也明白作为丈夫在家里边的他应该有的位置，他的责任在哪里，而按照这法则去行来带领家庭。这样的人是刚强的，他对于犯罪的事情他毫不妥协，并且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爱心去做的，他不是在那里指点那个指点那个，而是凭着爱心把整个家庭能够带到神的祝福当中，带到整个的神的法则当中，以至于神的祝福能够借着这丈夫流到这个家庭当中，流在这妻子的生命当中，流在你的儿女的当中，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做弟兄的弟兄们，我们要在基督里边要做一个大丈夫，时常来为家里边的益处，妻子的益处，儿女的益处，我们要去热爱真理，我们要去热爱真理，要去爱这位神，使基督的榜样能够在家里边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妻子能够可以看到，并且行在其中，对妻子对儿女在家真理当中来带领这个家庭，来建立这个婚姻，使这家能够成为有祝福的家庭，而做丈夫的你就是那神祝福家庭的一个管道的。所以弟兄们，我们不要说无所谓，我们的儿女每天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儿女每天都在看着这位爸爸，你的妻子每天也看着这位丈夫，看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儿女，建立我们的妻子，我们同样也可以拆毁我们的妻子，拆毁我们的丈夫，拆毁我们的妻子的。聚会结束了，外边下的大雨。聚会结束了，外边下了大雨，很大的雨，丈夫出去了，赶紧跑到车里边，就在车里边等太太。等了一会儿，太太没来，一看太太站在那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下着这么大的雨，丈夫把车窗摇下来，你傻呀，快跑啊。儿子坐在后边，爸爸，基督是这样爱教会的吗？你不要忘了，你的儿子从你如何爱你的妻子在学习以后，他来如何的爱他未来的妻子。你的女儿在看你如何爱你的妻子，来选择他未来的丈夫是怎样的一个丈夫。我们要小心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成为家庭的祝福，也会成为家庭的一个灾难的。所以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要做一个大丈夫，千万不要向这个世界来学习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这个大男子主义，把自己妻子当成仆人，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仆人一样的，在那里为作威作福，让人家来服侍，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效法基督，用真理和爱心将我们的妻子装扮成为装扮整齐，成为圣洁的、端庄的、美丽的妻子，因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才是神对每一个大丈夫所发出的呼召，并且赋予他所应该尽到的责任的。所以盼望我们做丈夫的能够在主里做一个大丈夫，成为家庭里边的祝福，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设立婚姻，你也在婚姻当中设立法则，你呼召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头，你盼望我们能够成为在基督里的大丈夫，能够成为家里的祝福，能够将你的祝福带到婚姻当中，带到家庭当中，带到我们的子孙万代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上边成为我们的刚强，让我们愿意悔改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大丈夫，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妻子的祝福，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还是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